好，再次欢迎众弟兄姐妹们一起的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。我们知道说这个圣殿呢、的这个整个构造呢，不是这个所罗门王自己的意思，乃是神透过大卫把这样子的一个设计，把这样子的一个构造呢讲给所罗门王听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圣殿的这个整个构造呢，它有特别的这个用意的，它要带出的是耶稣基督，而且它也带出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，它的这个救恩。你从整个圣殿的这个构造整个设计，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点，这不是任何人可以想象的，它是神有他的意思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来从这个这些圣殿里面的这些布置啊，来看奇妙的这救赎，奇妙的救恩，到底这些不同的这个器具，不同的这个摆饰有什么用意呢？第一点呢，让我们先知道说，这个圣殿的这些摆饰呢，跟会幕啊，之前的这个会幕呢是有关系的。会幕呢是以色列啊，在旷野的时候呢，神就吩咐这个摩西呢，开始设立这个会幕。然后呢，当他们进入了迦南之后呢，那会幕仍然存在好几百年，大概四五百年之后呢，来到这个所罗门王的时候呢，神呢才吩咐他建立这个圣殿。所以这圣殿的这些摆设呢，都跟这个会幕很相似的。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。那这会幕在这个旷野里面的这个会幕，你看是这样子的，是在这个营的这个中间啊。然后这个是祭坛来的啊，祭坛之后呢，就有这个洗桌盆，那里面呢就分成一个圣所跟至圣所。那圣所这边呢，它在这个右边呢是金灯台，这边呢是陈设饼的座，里面呢就是这个月柜来的。那其实在中间这边有一个叫金坛，你可以看啊，就是这样，你看有这个铜祭坛，然后就是洗桌盆，之后呢有这个所谓的圣所跟至圣所。那这一边呢，你看在这个右，其实这个是从这边看啊，是右边是这个有这个金灯台，这边呢就是陈设饼的桌子，然后呢之后有金香坛，就烧香的，然后之后呢就有一层这个幔子，然后呢就是最后在这至圣所里面呢有月柜。啊，这是会幕里头的这个器具的这些摆饰。那么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圣殿的话，圣殿的这个摆饰呢也跟这个会幕的摆饰呢相似啊。你看在这里呢，我们也看到有铜坛，对不对？这铜坛，所以呢有铜海，铜海呢是拿来盛水的，这个特别给祭司们呢沐浴就洗澡的。那之后呢有这些盆啊，五个在右边，五个在左边，这些盆呢十个啊。然后里头呢就有圣所跟至圣所，你看啊，这个里头进去，所以这一边呢这个部分呢叫圣所。那有你有这个看到这个金灯台吗？那另外一边呢就有这个陈设饼的桌子，然后他就进到这个是香坛哈，香坛。之后呢进去这个另外一扇门之后呢，就是至圣所里头呢有这个所谓的月柜，当然在这里呢还有两个天使，天使月柜本身呢也有两个天使的，所以这个就是圣殿的这些摆饰跟它的这个构造。好，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个奇妙的这个救赎。那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铜坛啊，刚才已经看到这个铜坛，第一个那个铜坛。所以铜坛呢是用来做什么呢？铜坛呢是用来焚烧啊所献的这个祭物啊。它的铜坛呢很大的，如果你看历代之下第四章，历代之下第四章，你看一看， 历代之下第四章第一节，四章第一节，他又制造一座铜坛啊，长二十肘，宽二十肘，高十肘啊。那二十肘是多少？是三十尺啊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一个坛来的。那这个坛来的话，拿来烧些祭物啊。如果他们献这个牛啊，献这个羊啊，啊，献这些其他东西，都烧在里头的。那这个献祭呢，是代表什么呢？是代表主耶稣基督把自己献上啊！啊，主耶稣把自己献上。你看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的时候，二十六节，你就看，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啊，把自己献为祭啊，好除掉罪啊。所以呢，他是把自己献上，当然他是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呢，他也带出做献的时候呢，献为祭啊，就好像在这个祭坛上呢，完完全全的焚烧，好像那个燔祭那样。那燔祭呢，就是完完全全的烧，就献给神，他就把自己生命呢献给神。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了，就担当了多人的罪啊。因他的献就担当很多人罪，所以当时的这个旧约的那些祭物啊，牛啊羊啊，他们来献是要代表除掉人的罪。坦白说，那些祭牲啊，那些动物的这些血啊，不能够洗掉人的罪，真正的只有主耶稣他本身的死才能够除掉人的罪的啊。这个呢，所以呢，他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呢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视为拯救他们。换句话说，主耶稣第一次死呢，是为着你跟我的罪而死；第二次来的时候呢，既然他已经为我们的罪而死了，我们就不需要跟罪有关了，不需要受审判，我们就直接什么跟主在一起。主来的时候，他要把我们接回去。然后现在呢，有人因着这个疫情的时候呢，忧心忡忡，每一个人都很担心，特别是很关心那些数字的话，你常常到电脑去看那个这个世界的这个它统计多少个人中了，又多少个人死了，又跟某个国家有多少多少，你会很关心的。然后世人关心什么？关心着如果中了啊，我就生命有危险，对不对？生命有危险怎么办？我会去哪里？每个人都担心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有主耶稣基督的话，你不用担心。不是说我们希望我们自己中，不是我们尽量让自己保持自己安全啊，尽量的不要所谓的到那些重灾区去。但是如果不小心我们中了，我们也无所谓，我们也无所谓，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会。身体上虽然会有疾病，但是呢，即使离开世界了，我们知道我们跟主在一起。那另外一些人呢，也想哇，我希望呢这个疫情呢很快很快的过去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看圣经的话，圣经说这个呢只不过是末世的这个其中一项罢了，瘟疫是其中一项罢了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地震啊，还有这个战争啊。那除掉这些战争之外呢，接着下来圣经说，那时候从创世以来啊，从来没有遇过的这个灾难啊。那时候灾难是吓死人的啊，日头呢会把人烧到人会咒诅他，人会咬着石头的，那这种很可怕，而且呢水源会受到污染的 啊天上会掉一些东西下来，然后把水那个泉源呢全部污染的，变成苦的，不能够吃，不能够喝的，那种很可怕很痛苦的情况。但是呢我们不担心，因为主最后呢他要来拯救我们脱离这一切。所以你跟我不要因着这种东西呢而感到很悲观，乃是说主会把我们救出来，他是唯一脱离这些问题的这个方法。所以来到他面前，他说他第二次显现的时候呢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，他要来把我们从这些东西呢拯救出来，不但从这些拯救出来，甚至从这个第二次的硫磺火湖里面拯救出来，那这是很大的这个福气。所以呢基督徒呢有时候他说 我怎么样我都不否认我的主，我怎么样我都不离开这个救恩，你把我打死，你把我杀掉，我也不离开，因为主是唯一的这个确据。所以呢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。是的，主耶稣为我们死，主耶稣既然为我们死，使我们得到的救恩，圣经就教导嘛，我们也要把自己献了给主。所以我们常常看的这个时候，罗马书十二章一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你看，你从旧约里面呢，你从那个献祭你就知道，你才知道哦，他要的是什么，他要我们把整个身体放在那个什么祭坛里面，完完全全的烧啊，是完完全全你没有保留的。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命的方向，我们总是把生命交给神，让他管理，为他而活，那这个这样的生命呢，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。如果你保留的话，你就不让主做你的主宰，你的生命呢将不能够活出那个真正的意义来。你把自己献给神的话，你的生命就有它的目的了，就有它的真正的这个意义。好，同坛之后呢，我们就来到另外一处呢，叫做这个同海啊，啊同海，好啊，同海的话，你可以看这个刚才列王记上这个第七章那边哈，第七章二十三到二十六，还有这个这些盆啊，请你们翻到历代之下四章六节啊，历代之下四章六节，历代之下四章六节，这边说。又制造十个盆，五个放在右边，五个放在左边，献燔祭所用之物都洗在其内，但海是为祭司沐浴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是给祭司呢洗他的身体的，这些呢这水呢是拿来洗这些祭牲的啊，祭牲的。所以呢，这个铜海啊，让你看一看它的高度呢是很高的。好、哦，这铜海呢，它下面呢有十二只牛，每一方呢东南西北的都有三只。你看它这个比例，人跟这个铜海的这个比例呢，你可以看出它是多么大，里面装盛着很多水，让这个祭司使用的。那这个铜啊，铜海啊。还有这个盆呢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成圣，代表成圣。你知道，当祭司他们每次来献祭的时候，来侍奉神的时候呢，他们都要把什么？把他的手呢，把他脚，把他身体呢洗干净。不是说洗了一次啊，以后呢就不用洗，没有的。他还要继续的洗，因为他出去之后呢，他服侍之后，他出去之后呢。他再回来，他可能已经沾到一些肮脏的东西，他必须要什么？必须要再洗多一次的。那这告诉我们呢、啊，我们的这个生命呢，就说生命也是这样，不是说你信了主啊，你被神称义了，我就好了，哈利路亚，我就是一个圣人了，不是的。圣经所说的是说，你被主耶稣的宝血所称义之后啊。你跟神和好之后呢，你的生命呢要继续的嘛，继续的成圣，你继续要靠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，那宝血来遮盖，你每次都要回到这个宝血那边。有人说信徒啊，他们在信主之后呢，他们有很大的改变，特别那些从不好的环境里面出来的啊，以前他们做一些不好的、不良的、有不好的良的习惯，他信主之后呢，他们有很大很大的这个改变了啊，这是好的，这是好的。但是呢，问题很多时候呢，很多基督徒呢，他在大的罪上呢，他有所改变，但是在小的罪上呢，他们却没有处理，他们没有继续的成圣， 以致呢这些小罪呢继续的影响他们的生命。就哪一个例子，哪一个例子，有一个人呢，他说他买了一块地啊，他要拿来种东西啊。那买了这块地之后呢，他发现了那个地啊有很多石头啊，很多大块的石头啊。当然如果你要种东西的，你一定要把那些石头呢把它除掉。所以呢他就很用心的呢，把那些很快的就把那些石头呢，大块的石头呢全部拿掉。那当他们把石头拿掉的时候呢，诶，他发现那地底下呢还有很多小小块的什么石头啊，石块的嘛，在那边怎么办？还可以，如果他不除掉的话，这个土地呢就不适宜拿来种东西了。所以呢他就咬紧那个牙根，他说好，我就要把这个泥土呢把它清理干净了。他就把那些一块个小小块的石头呢把它拿掉。哦，拿了之后呢，这块地呢才能够用于耕种，这才适宜耕种。然后照样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呢，有好多好多的大石头，也有好多好多的这个小石头啊。那你不单单要把大块的石头拿掉，更要把许许多多你从来没有发现过的这小石头呢除掉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生命中有很多你从来没有发现过的这个小石头啊，你的一些贪啊，你的一些脾气啊，你的一些讲话的一种态度啊，你的一种心态啊，你都不知道，除非你在不同的情况下它会浮现出来的。哦，你知道这些小小的石头就影响你的生命的，你一定要靠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的。所以你要来主耶稣面前来洗干净，用神的话语来照亮你，用主耶稣宝血来除掉，求主耶稣来让你成圣啊！这个是所谓的一个圣徒的生命，不是说一朝一夕的，乃是一生之久的，直到你见主面为止。这个成圣的这个工作呢，要这样子的进行的。好，我们在主里面要记得，我们要来到红海那边，借助他的洗，借助主耶稣的宝血来接近，就好像那祭司来到红海的面前那边。好，另外一点，当我们来到这个圣殿的时候呢，我们发现了要进入这个圣殿的话，这边有一个门呐、啊，你要进圣殿呢，就透过这一个门了、啊，没有其他的门可以进了。你不可以说从后面进去，或从上面爬进去，没有的，没有进口了，就是这个门罢了。所以呢，圣殿的这个门呢，代表什么？代表唯一的救法。除了这个门，没有别的进出个所谓的入口。所以呢，耶稣曾经这么说，耶稣曾经说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那主耶稣他用那个比喻啊，在那个盆里面啊，在羊那个盆里面啊，只有一个门罢了，就一个门就进去罢了。那主耶稣就是那个盆，那个羊呢就经过那个羊的这个门呢进去，就能够得到草吃，不然的话他就没有草吃。所以呢，只有靠着主耶稣，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救恩。你要进那个圣所吗？你要进透过那个门，你要进入神的国度，只有靠着主耶稣。我们常说只有靠着主耶稣，不是靠着我们能力，不是靠着我们的想法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这个善行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没有什么善行可言的，只有靠着主耶稣。所以圣经就常常的提醒我们，使徒行传四章十一节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。 One and the only one， 唯一的。你不要说还有别的方法，以前我以为有很多的方法，以前，但是呢，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只有主耶稣，因为主耶稣为你为我死，为我的罪为你的罪而死。那我们要处理的就是罪的这个问题，罪的东西不处理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回到那位圣洁的神的面前。所以主耶稣既然为我们处理，为我们付上了这个罪的这个代价，我们只要相信他， 我们就可以得救了。不是说救恩这么容易啊，救恩是容易的，但是呢我付出的代价呢是很大的。谁付那代价？不是你，而是主耶稣为你付出的。那有时候我们可以 吃一些免，好像表面上叫免费的一个大餐啊，啊，表面上我们就哇，人家请我们吃，我们吃得饱饱。你不要忘记，在你吃这一顿之前呢，一定有人为你说付那一餐的，谁我不晓得。但是呢，来到救恩方面呢，你能够享受那个救恩，不是什么缘故，乃是主耶稣为你为我付上了那个代价，所以我们就免费的自己白白的称义。那么也靠着他的恩典继续的来过活。那当我们进入了那个圣殿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圣殿里面呢有这个陈设饼座啊，陈设饼座，我们看陈设饼座好吧，在圣殿里面呢是这样的啊，全部是用金包裹的，那么上面呢放着这些陈设饼，每一座呢有十个。那这个饼呢是每一个安息日呢就换一次的，然后祭司呢会进去更换这个饼，换的时候呢祭司呢可以在圣所里面呢吃这个陈设饼。那这个饼呢代表着什么呢？这饼呢代表着生命的粮，生命的粮。主耶稣曾经这样说，在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啊，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，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吃的。啊，这边不是讲吃他的这个真正的是咬他的肉，不是啊，这个乃是讲说主耶稣为我们死，让我们能够得到他的救恩啊，啊，得到他的救恩。你如果你接受主耶稣，你就等于你领受主所赐的这个粮，你就能够得到永远的这个生命。当然当我们讲到这个永远的生命的时候，这个永远的这个得到这个生命的粮的时候，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啊，我们不单单得到这个永生的生命，我们更要常常的与主亲近，让他的话语，让他的这个圣经来喂饱我们的这个灵命啊。你跟我要常常来读他的话语，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忘记说我们要灵修，灵修的东西不可以忘记的。你一天你没有吃东西，你不会觉得怎么样，那你好几天你不吃东西呢，你就会瘦下来，你肚子在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的叫了。那你灵命也是这样，你可能你一天你不读经没有什么事情，但是当你一直习惯性不读经，你发现了你的灵命呢就受到损伤损害了，你的灵命呢就不能够增长。那所以读神的话语呢是很重要的，而耶稣呢是生命的粮，他会喂饱我们生命的需要，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健康过一个健壮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。好，当我们来看另外一处的圣殿的时候呢，另一边呢就是这个金灯台啊。那金灯台呢啊是这样的，金灯台呢一共它上面呢有七盏灯啊，你看这有七盏灯，里面有这个油啊，然后你点着的时候呢，它就可以把整间这个圣殿呢给照亮。那个圣殿呢是相当阔下了哈，相当阔了。如果你看到圣所呢，应该是四十肘，在六十尺，是六十尺，然后它二十肘宽，二十肘三十尺，所以大概是这样子。哦，所以圣殿是大概这么宽。所以呢他就十盏那个灯啊照亮这个整间的这个圣所。所以呢祭司呢就可以自由很方便的在里面服侍。如果没有那个这金灯台的话，他们在 黑暗中探索摸索，那有时会绊倒的，但是因着有这个灯呢，他们就能够在光明中呢过活，就能够在光明中呢服侍神。那这代表说这个世界的光，耶稣是世界的光，这是我们常常念的。这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是的，我们都好像在黑暗当中，虽然我们在外面感觉上是光明的，是照亮的，但是呢，如果里面没有主耶稣的话，里头是黑暗的，里头是黑漆漆的，你看不到什么，你的心眼瞎了，你在黑暗中摸索，你问谁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，谁是这世界的真神，你不知道的，我要往哪里去你也不知道了。但是主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你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一定得到生命的光。当我们得到生命的光了，我们的生命就不同了。所以呢，你看生命得到生命的光是什么，就是得到救恩。你看路加福音这边一章七十八节到七十九节说，以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啊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呢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那这边给我们看到很清楚的，我们人呢，世人呢，好像坐在黑暗的死荫里啊，死荫笼罩着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随时随地呢都可能离开这世界的，随时随地呢我们都会死的，只说一线之差罢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跟永恒啊只不过是一线之差，现在我们好像还活着，另一个时刻如果一个意外或什么特别的这个情形，那就立刻呢把我们从这一个世界带到另外一个世界，那是一线之差罢了。那我们是活在黑暗的这死荫里，但是呢主耶稣他怜悯我们，神怜悯我们，叫清晨的日光啊从高天照我们。这讲到主耶稣，主耶稣的救恩照亮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救恩。让我们得到救恩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得到，看清楚到底我们是活在这世上是为什么而活，我们又要往哪里去，谁是我们的神，我们都清清楚楚地看得到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坦然无惧，我们就很勇敢能够面对我们的这个钱，我们的生命，这是神所给我们的盼望。那当然作为一个光明之子，我们要过一个所谓的一个圣洁的生活。你看以弗所书，从前你们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是光明的啊！我们是光明的，因为我们被主的这个光所照耀了，所以行事为人就像当像光明的子女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你问你自己，你活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？是否是一个光明的这果子呢？有没有接触光明的果子、圣洁的果子、良善？还是另一方面是一些黑暗欺诈的，是一些淫秽的，是一些不圣洁的，是一些勒索的，是一些欺骗的等等的。不单单这样子，如果你是被神的主的这个光所照的时候，你也会等候他的再来。帖前五章四到六节，弟兄们，你们却不在黑暗里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啊！那日子什么呢？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，他不会像贼临到你，忽然之间临到你，你乃是预备的。你们都是光明之子，都是白昼之子，我们不是属黑夜，我们也不是属幽暗的，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谨守。是的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总要提高我们的警惕的心，知道这世界为过去，知道这世界在这个末世的时代，知道我们要提高警惕的心，等候主的来。不要说你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啊，就是为着这个世界好像是被这个水淹着这样子， 以致你对主的再来呢没有那一种的这个敏感性，你没有觉察到主会快来啊，那是很危险。求神帮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我们不再是黑暗之子，我们乃是光明之子，被主的光所照耀的。我们就等候，等候主的再临。我们要看得透啊，这个世界看得透，你知道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东西，特别是你看到进来的东西。我不单单讲疫情，你发现到在金融方面啊，也是我们越来越趋向不需要现款的那个时代了。这个表示说第一季度的这个快递。好，那我们在进入这个圣殿的时候呢，在这个圣所跟这至圣所之间呢，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契机啊，就是这个香坛呐、啊。香坛呢，它的样子是这样子的，香坛。它里头是用木做的，然后呢外边呢用金来包裹了。然后在这边呢，这祭司来到这里的时候呢，他就烧香哦，他就点起把这香放在里面，让这个香烧起来的时候就有烟烧起来，让你看这里你就知道了啊，就是这里哦，这是香坛来的哦。那香坛呢，这金坛或者香坛呢，它在上面呢烧这个香。那香为什么是代表这个祈祷呢？我们可以从这一处呢来看一看。你看在诗篇141篇第二节那边说，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呢。你看祷告好像香那样上升，升到哪里？升到神那边。启示录八章那边也是给我们看到，八章三到四节，另有一位天使啊，拿着金香炉啊，站在祭坛旁边，有许多香赐给他，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。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。所以那个香啊，它的烟啊，向上飘上去，代表着你跟我的祷告能够达到神的面前，飘到神的面前。那这个是他的意思。那我们对于这个祷告呢，有时候我们有一些错误的观念。我们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请这个牧师为我祷告，很好的，如果你请一个人牧师为你祷告是好的，但是你不要误会说只有牧师他会祷告罢了。这祷告呢，是每一个圣徒呢都有了这个权利，都有的权利。另外一点呢，你也不要以为只有一些人知道祷告的这秘诀。那祷告的秘诀呢，其实你可以学习的，在这个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教导，你学习祷告的这个秘诀。第一个呢，要什么？要凭着信心祷告。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不可以心怀恶意啊。又相信又不相信，神是不听这样的祷告的。神要我们听啊，要我们说，要我们相信。当然，我们讲到相信的时候呢，也要在神的这个旨意当中啊，神的旨意当中。比如说，有一些人说我祷告神啊，你一定要把我的这个我的这个癌症医好。如果这个不是神的旨意的话，他不会医的。你说愿你的旨意成全，而愿人旨意成全。你不可以死死的，你就一定要逼着神医治你，医治的这个权利呢，在于神那里。那所以呢，我常常都喜欢举这个例子，就是说这个穆勒先生呢，他有一次呢，他是一个英国人来的，穆勒先生呢，他要到美国那边要去讲道，他要坐船去。那当他要坐船的时候呢？他就问船长说，我可以不可以坐这艘船去啊？他说不可以不可以，因为现在这个外面的雾很大啊。那时候呢，那天是拜山，他要礼拜天到。但是他说，如果你不帮我的话，我会找别的方法。但是那船长说，不是我不愿意帮你，我是这样无能为力啊，怎么办？他 就这个穆勒先生，好，没有问题，那我们一起下去这个船舱里面，我们去祷告。这个船长呢，就心里觉得这个人呢有一点神经病，去船舱里面祷告。所以呢，他没有办法，就跟着穆勒先生呢去里头祷告。这个穆勒先生呢，在里头呢，就有一个很，他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祷告。他怎么祷告？他说：“主啊，如果这个呢是你的旨意的话呢，请你把这个雾呢，在五分钟里面把它除去。然后呢，你知道我的这个讲道的这个行程呢，是你自己让我有这样机会去那边讲道的。我相信这是你的旨意。”所以他祷告之后呢，就像一个小孩子那样。所以他船长就觉得很奇怪，哎，这么简单的一个祷告啊，像一个八九岁的一个孩子祷告那样。那之后呢，当这个穆勒先生祷告完了之后呢，这个船长他就开始祷告。这个穆勒先生就说：“你不用祷告了，为什么呢？第一，你不相信神会听祷告；第二呢，神已经听我的祷告了。”他这个船长不相信，所以呢，他就跟他讲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在这个57年里面呢，每一天呢，我都朝见这位神，我都朝见这位神，我知道他会怎么样跟我讲。”所以呢，他就带他出去的时候，哎，他就发现那个雾呢已经消失掉了，啊，完全呢整个天空呢晴朗了。所以呢，穆勒先生呢，正如他所祷告的，他能够在星期天呢就能够到那里去讲道，因为他凭着信心祷告，好，也按着神的旨意。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，要他去那边，他敢这样子祷告。那第二点的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恳切，就是你愿意哦，很把你自己放下去。你祷告的时候不要有声没声啊，有意思没意思，好像不投入。你必须要投入，真的从你心中发出的，就好像那个在夜里啊，当他朋友来寻找他的时候呢，他没有东西招待他朋友，所以他去他的邻居敲他门，求你给我一些饼来招待我的朋友。或者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当你要赶着去啊，比如说要赶着去医院，而你又没有这个交通的时候，你会很急的时候啊，你祷告是神啊，你给我一辆汽车，让我或者一个交通的这个契机，让我能够到医院里面啊，那种真的是很迫切的这个心。祷告一下。第三呢，祷告要什么？要很久啊，要持久啊，不要停的啊，不要停的。就好像这个穆勒先生，他也是讲了一个很好的见证。他说：“我在过去的这个年子里面呢，我为着5个人的这个救恩来祷告，他就每一天为他们祷告，每一天为他们祷告，祷告了1年半了。”一个人信主，他为5个人，第一个信主，祷告了5年之后呢，另外一个信主，祷告了6年之后呢，第三个信主，第四个跟第五个呢，到他死的时候呢，还没有信主，但他死了之后呢，几个月之后，那2个呢，第四个跟第五个呢，也相信主了。所以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恒心呢，天天围着他们祷告，求神让我们学习。让我们看重人的灵魂，求神自己感动我们，让我们对人的灵魂有这样子一个恳切的心的时候呢，我相信神是那位听祷告的神，神会按照他时间来做成的事情。好吧，为着有需要你的家人你的亲戚来祷告，让他们也能够归向神，神是那位听祷告的神。所以这个金坛呢，或者香坛呢，是代表祈祷，你的祈祷凭着信心会达到面前，要恳切的心，要很久。最后，我们是来到这个什么？这月柜。你看，在这个圣殿里面，这个是圣所， 这边呢有另外一扇门，他上了这个阶梯之后呢，就进入这个至圣所，在这个至圣所里面呢，就有月柜啊。那月柜是这样的啊，月柜它是木做成的，它也是用金来包裹。那上面呢，这个呢是一个盖来的，你可以拿起来的。上面呢有两个天使。啊，所以呢，祭司呢，大祭司呢，每一年一次的来到这个至圣所呢，他带着香，他香炉呢烧着香，他的那个烟呢就熏满着整个这个至圣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荣耀太大了，他不能够直接正视神的这个荣耀，然后他就在神面前呢，这里为百姓们呢赎罪，他在这里会见神。那这个月柜呢？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月柜呢是一个施恩之处，施恩之处。是的，月柜呢除了代表是神的座位之上之外呢，它是代表神的施恩之处。你看这边讲到诗篇99篇第一节说，耶和华作王，万民当颤抖，他坐在二基路伯上，地当动摇。还有耶和华坐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是的，当我们来到这个至圣所，来到这个耶柜的时候，会想到说这个是神的宝座，代表神本身的这个宝座。那当然刚才我所说的，他也是代表着赦罪之处，赦罪之处。这个大祭司来到面前呢，他为百姓们来赎罪。你看啊，在这个希伯来书9章5节说，柜上面有荣耀基督伯的影啊，照着施恩座。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。那这边讲到呢，荣耀基督伯的这个影呢，照着施恩座。那施恩座呢，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它的蔽缀啊，就它遮蔽。你知道在这个月柜里面有摩西的石板，石诫里，石诫写在那个石板那边，这里面就放在那边。那那个是律法来的，那律法呢是指着人的罪，讲你没有做这个，你没有做那个，犯了这个，犯了那个。那么呢，这个施恩座呢，就是整个这个盖呢盖着，把那个指责呢给除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主耶稣的这个宝血，有主耶稣的宝血遮盖着，所以他这个施恩座呢是盖着的意思，就是说这些罪呢不能够再指责我们，因为有主耶稣为我们代替，有主耶稣的血为我们遮盖着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就可以来到他面前来向他祈求。他是一个施怜悯、只是施恩的一个主。所以呢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是的，我们的主耶稣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敢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呢，唯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我们以前的祭司呢，他们不敢轻易的来到这个施恩的宝座前，他们胆战心惊的。你知道他们这个大祭司呢，后他们的这个脚呢是用一条绳子绑着的，如果他们不小心啊，如果他们触犯了神啊，他们就倒在那边，导致死在那边了，别的人呢也不能够进去抢救他的，不能把他救出来的，就透过那条绳子呢把他拉出来的，因为那个是至圣之处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就是我们来到这个月柜的面前，是神的这个宝座那边，我们是存着一个说坦然无惧的心，是因为主耶稣的宝血遮盖了，主耶稣把我们的这个罪完全遮盖了。好，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呢，刚才我有一件，这边看 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说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唯要在神的世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这个挽回祭啊，这个很重要。挽回祭就是说献上挽回祭，说他主耶稣他的死啊，挽回神的这个愤怒啊。本来神啊很生气啊，因为你有罪，但是因为主耶稣他的血遮盖了我们，神就不再愤怒了，就把我们的愤怒呢把挽回来了。这个是英文的 propitiation， propitiation 的意思，把它挽回来，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坦然无惧，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祈求，就是那么简单。所以今天你跟我能够有这样的恩典，我们要感谢主。我们来到他的这个面前，就是这样说：神啊，神啊，施恩怜悯，就是那么简单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那是主耶稣为我们做成，为我们遮盖了神的这个愤怒，我们才可以很自然的、很坦然无惧的来到他面前。所以我们要感恩，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机会，我们也要珍惜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呢、啊，来到神的面前，这样直接的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的，只有那些蒙主耶稣宝血所洗净、所称义的众弟兄姐妹，他的儿女才能够来到的。所以你要感谢神，感谢神有这样子的一个福气。所以呢，我们从这个圣殿的这个摆设呢，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和他的这个奇妙的救恩。第一呢，铜坛代表救恩，他为我们完完全全的献上，在上面呢献上自己，为了拯救你跟我。铜海呢，还有那个盆呢，代表成圣，而祭司呢常常要洗他们的身体，洗他们手脚。我们已经得救的信徒呢，我们也来到主耶稣面前，常常用他的宝血，依靠他的宝血，借着他的话语来洗净我们身上的那些小小的那些罪恶，克服我们生活上的这些罪恶。还有圣殿的门是唯一的救法，救主耶稣是唯一的救法。那么陈设饼座呢，代表生命的粮，它上面的那些饼呢，是可以让人家吃了饱，照样我们吃接受主耶稣，我们的这个生命呢，我们属灵的生命呢就得到保住。我们也要继续的吃他的话语，学习他的话语。金灯台是代表是主耶稣是世界的光，照亮整个世界。然后你跟我也是神的这个见证人，你也是世界的光，也要有好的这个见证啊。主耶稣是世界的光，你跟我也是他的代表，要为主做见证。金坛呢，或者是香坛，是代表祈祷，你的祈祷凭着信心一定能够达到神的面前，发自内心的祷告，神是不轻看的。最后月桂是一个施恩之处，神在那边向我们施恩，都是你的主耶稣为我们所做成的。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来到他面前，继续的来寻求他。那些还没有进入他的圣殿，还没有来到他面前呢，你就来靠着主耶稣的宝血，接受他做你个人救主，你就能够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在这谢谢你，透过这个圣殿这些摆设、这些构造，我们知道主你要说代表带出的乃是主你的救恩。主让我们看到，我们必须要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才能够进入那个至圣所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这个福气。哦主啊，巴不得我们众弟兄姐妹已经领受到了，让我们更能够体会，更能够珍惜主你所给我们的这救恩。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的保守，这样子的看顾。祷告，那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，